亲爱的天父，满有恩典的神，我们感谢赞美您，我们感谢您，由于您起义恩典，愿你赐下您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生。我们也感谢您赐给您的圣灵，以及你圣灵所启发的话语，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您，并且跟随您的儿子耶稣基督，一直到他的再来。天父，我们承认，不管是我这个讲员还是听众，我们都需要您的恩典，为了好好的理解您的话语，并且应用到自己的身上。我们请求您借着您的恩典向我们说话，并且赐给我们力量确信你的福音，为了能够在这个福音上的恩典上站立得住，一直到您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以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当我们面对苦难，我们通常是往哪里跑？为了得到安慰，为了得到力量。我相信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面对苦难的方法，但彼得在这段经文是让我们依靠神。我们今天讲到的好消息，就是当我们面对苦难，我们要谦卑的依靠神，这样到时候他必让我们升高。今天是彼得前书这一个系列讲到的最后一次讲到。在查考彼得的书信的结尾之前，让我们首先来提醒，彼此提醒关于这个书信的内容。彼得写了他的书信，是写给当时的亚细亚的基督徒，就是我们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地区。彼得知道这些基督徒因为在经过百般的试探和试炼，有可能会产生动摇，所以为了坚定他们的信心，他就给他们写了这段书信，就是为了让他们确信他所传扬的这个福音，从而能够站立得住。他的书信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可以总结为三个词。首先是身份，单章上面也写了，首先是身份，然后是行为，然后是受苦。身份、行为、受苦。在书信开始的时候，彼得提醒了他的读者，因为他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他们有一个完全新的身份。至于世界来说，他们是寄居的人，他们的家不再是这个世界，而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他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但与此同时，彼得也提醒了他们，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是圣洁的国民，是属于神的子民。在彼得前书开始的时候，他让他的读者知道关于他们的宝贵的身份，然后他在书信的第二个部分，他就让他的读者明白，既然他们是寄居的人，既然他们是神的圣洁的子民，他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他们要就是为了让他们在教会人中品行端正。神的目的是让教会外面的人即使毁谤他们，但因为看见他们的好行为，就要在监察的日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颂赞神。那彼得签署的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呢？那就是受苦。彼得知道，当基督徒信神的旨意的时候，当他们品行端正，教外的人会毁谤他们，会嘲笑他们，会不容易接受 他们这种圣洁的行为，这些都会导致他们会受苦。所以彼得是 这一段是让他的读者们明白，受苦不是奇怪的事情，反而是正常。正如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受了苦，他们也要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愿意为义而受苦。并且因为基督复活了，现在是万物之主，并且要再来，他们可以忍受目前的苦难，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是获胜方。彼得写了这些内容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其实今天的这一段经文 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总结，让我们一起来朗读第五章第十二节。我借着我认为忠心的弟兄希腊，彼得希望他的读者会因为读了这个书信就确认这个福音是神的真正的恩典，从而可以虽然在面对百般的苦难还是可以站立得住。我相信在这几个月我们大家应该都受到了鼓励，因为这个彼得的信息，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收获是不少的，因为被提醒我的身份，我是寄居的人，我的家不是在这个世界。因为被提醒我要活出的行为是品行端正，是为了让周围的人来颂赞，来认识这位神。并且因为被提醒活出这样的生命，也许是会受苦。那么彼得在他的书信的结尾部分，我们今天要查的这部分，加了一些什么新的内容，可以帮助他的读者，也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这些不同的苦难站立得住。如果他书信的三个部分可以总结为身份、为行为、为受苦，那这个最后一个部分是如何来总结呢？我认为可以总结为谦卑的依靠，这些词来总结这个最后的一个部分。彼得是想要让他的读者们来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他们所经过的苦难，他们要采取的态度就是一个谦卑的依靠神的态度。彼得吩咐他们要谦卑的依靠神，伏在这位神的大能的手上，然后他也鼓励了他们，这样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其实第五章六节可以作为这段经文五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段结束彼得书信的很好的一个总结，让我们一起来朗读第五章第六节。所以其实新译本的翻译没有包括这样，我在单章写了一个这样这两个词，但原文包括了，而且英文 ESV 你也会看到一个 so that。 所以这个意思好像是彼得的意思好像是说，你们如果谦卑下来完全依靠神，谦卑伏在他的大能的手下，于是这样到时候他必叫你升高，有一个 causal 的一个彼此的关系。其实五章六节这个吩咐是建立在五章五节的基础上，开始有一个所以我们就要查五章五节的最后一个部分是写了什么。其实 是引用了旧约的一个箴言，让我们一起来读。神抵挡骄傲的人， 彼得是把那圣经里面的一个核心原则应用到正在经过苦难的亚细亚基督徒的身上，他想要鼓励他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们要采取正确的态度，不要骄傲地依靠自己的资源，反而要谦卑地依靠神。于是充满恩典的神必赐恩典给他们，让他们升高。让我们用剩下的时间来思考彼得是如何来说服他们来相信这个真理的。首先让我们来思考苦难通常是如何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有可能会以为但我们经过苦难这肯定是因为神弃绝了我们，肯定是因为神向我们表示他的不满意。但并不是这样子，五章六节让我们很清楚看到正在经过苦难的基督徒是在谁的手下，是在神大能的手下。其实我们已经在一章七节看到了全能的神是会让我们经过试炼，为了实现他的目的，为了试验我们的信心，让他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得着颂赞、荣耀和尊贵。上个礼拜 Henry 牧师提醒了我们，正如加强肌肉是需要锻炼，同样的，神会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为了加强我们的信心，为了他的荣耀以及我们的好处。既然如此，既然我们经过苦难是在全能的神大能的手下，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反应呢？我相信当我们经过苦难，我们都有自己的逃避现实的方法。某些人会吃巧克力，某些人会上网购物，特别是在黑星期五，某些人会上网看电影，进入一个幻想世界，因为这些都可以帮助他们想一些别的东西，或者有一些别的感受。我得承认，这些我都会使用这些不同的方法。但是神是让基督徒采取另外一个方法。彼得写了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种谦卑是有什么表现呢？让我们一起来朗读五章七节。你们要把一切，谦卑的表现是把一切忧虑卸给神。但我们查原文，我们会看到谦卑这个吩咐是跟五章七节这个吩咐有密切的关系。但我们谦卑自己的表现就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的面前把一切忧虑交给他。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很少这样做？我们通常是很骄傲，是觉得自己可以承担我们的苦难所带来的重担。但是神要让我们谦卑下来，把我们的忧虑卸给他。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好的消息！我们的神不要我们自己背负我们的重担，他要我们把我们的忧虑卸给他。我还记得当我小的时候，也许你们也有类似的一个经历，也许你们比我还有智慧。反正每当我跟父母干活的时候，我经常会背着很重的东西，为了表现自己的刚强，自己的力量。然后我父亲会斥责我说，你干嘛要背那么重的东西，你会伤害你的背，你把重的东西交给我吧。 你可以背那些比较轻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不只是要我们把重的忧虑交给他，他是让我们把一切忧虑卸给他。那就是五章七节的吩咐，你们要把一切焦虑卸给神。但我发现，虽然我是大人，但是在信仰方面我还是很骄傲，还是经常要靠自己，经常要自己背着忧虑的重担。这里有没有人是经常因为忧虑觉得沮丧，觉得很沉闷？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可能性，忧虑会成为很重很重的负担。忧虑，苦难所造成的忧虑，会让我们分心，会让我们沮丧，会让我们失去一切神要赐的喜乐和平安。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那么骄傲，还是得自己背这个忧虑？我们不妨把我们的一切忧虑卸给我们的神。当我们在祷告里把忧虑卸给神，我们就会被提醒，他在掌管一切，为了我们的好处。这样我们的忧虑很快就会变成喜乐和平安。而且彼得要让他的读者们明白，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把他们的忧虑卸给他。五章七节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彼得要提醒他的读者们，是因为神顾念他们。他要让他们明白，这位神是一个顾念他们的神。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认识这个神，你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也许你觉得他是一个很非常严厉的神，是不断地要寻找机会来指控你。或者也许你觉得他是遥远的神，并不关心你，太忙着经营宇宙。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赐给了他的独生子为了拯救你。至于你，他的孩子，他怎么能说是严厉的、遥远的？神是顾念你们的。那么如果我们经过苦难呢，神还是这样顾念我们吗？也许我们会因为苦难就怀疑神的爱，怀疑神的顾念。但是不论我们是一切顺利还是经过苦难，神为我们的爱，他为我们的顾念是永不改变的。而且他大能的手会带领我们进入苦难，为了让我们谦卑下来，把忧虑卸给他，让我们尝试他的顾念以及他的恩典。所以让我们不要骄傲地拒绝他的帮助，相反，当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谦卑自己，把一切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那我们刚才有思考神大能的手，当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还要面对什么样的幕后的力量呢？让我们一起来朗读第五章第八节，你们要谨守警醒。在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正确的对待神，谦卑的依靠他，我们也是要正确的对待另外一位，那就是我们的仇敌魔鬼。彼得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描写他，他说他好像嚎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弟兄姐妹， 我们对魔鬼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他的凶猛以及他的危险性，从而采取恰当的措施？让我们来思想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得知一只狮子逃出了伦敦动物园，现在在金融中心，在 St. Peter's 的外面和里面走来走去，那我们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会随便像正常随便走来走去吗？肯定不会，因为我们会怕他在埋伏，准备吞噬我们。哎呦，可以做一个更好的狮子的 impression。Anyway， 我们是不是对魔鬼撒旦也应该有同样的一个态度呢？所以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他彼得用了这个比喻，就是让我们理解他好像嚎叫的狮子走来走去要吞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对魔鬼的态度是什么？他是我们的仇敌，而且即使他也在神大能的手下，但他还会用各种方法来毁灭我们。正如他在旧约攻击约伯，为了让他亵渎神，同样他会攻击我们，让百般的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为了让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为了让我们亵渎神。所以彼得说，基督徒要时时刻刻警醒，时时刻刻祷告，时时刻刻亲近神，默想他的真理。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信仰，我们反而要用坚强的心抵挡他，坚强的信心抵挡魔鬼。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苦难怀疑神的爱，神的存在。第五章第七节彼得写了，你们在世上的弟兄，是不是第九节？第九节，你们在世上的弟兄也经历过同样的苦难。我们的苦难并不是应该让我们怀疑神的爱，相反，他们证明我们是神的孩子，神的子民。因为世上所有基督徒都在经过如此的苦难。到目前为止，我们有思考基督徒的苦难，以及我们要采取的态度，就是谦卑的依靠神。但是到了第十节，我们就开始看到我们谦卑的依靠神的结果，神会让基督徒升高。他是怎么让我们升高呢？让我们一起来朗读第十节。但满有恩典的神，首先让我们来思考，这种神这样让基督徒升高是什么时候？他讲的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吗？其实基督再来肯定是神让基督徒升高的高潮。彼得提到了神就是在基督里叫你们进入他永远荣耀的那一位。待会儿我们会思考基督徒最终的升高，就是在他们进入永远的荣耀的时候，就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但是神让谦卑的基督徒升高的过程中，应该不只是在他们进入永远荣耀的时候。彼得所提到的升高是在基督再来之前已经开始的。当经过苦难的基督徒谦卑自己依靠神，那位满有恩典的神会亲近他们，将恩典赐给他们，亲自成全他们， 坚固他们，赐力量给他们，建立他们。基督徒升高的过程就是现在开始，借着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们，这也是一个多么好的消息，让我们花时间来探索彼得是如何给他的读者们描写这个升高的过程。彼得写了神会成全你们。成全这个词其实是在马可福音用的同一个原文的词。在基督呼召了雅各和约翰他的两个门徒的时候，他们修补了他们的渔网。原文这个修补这个词也是成全 mend 他们的 nets。 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觉得因为所遭遇的苦难心是被撕碎的，需要被修补？让我们亲近满有恩典的神，他会亲自成全我们，亲自修补我们，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所遭遇的苦难有没有让我们动摇，觉得差一点要倒下？让我们借着读经祷告，亲近满有恩典的神，谦卑地依靠他，他必定将恩典赐给我们，亲自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站立得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因为所经历的苦难而感到虚弱无力？让我们亲近满有恩典的神，谦卑地依靠他，他必定将恩典赐给我们，亲自赐力量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因为百般的苦难而感到不知所措？满有恩典是要建立我们，当我们谦卑地来到他的面前，他必亲自建立我们。当我们思考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明白神在试炼当中的美意。这是我的猜想，不是彼得的话语，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们思考他的话语的含义，我们是不是能够总结出一个结论？全能的神是允许苦难来到我们的生命，为了试验我们，并且为了让我们谦卑地依靠他，从而领受他想要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福分。我们把忧虑写给神，通常是不是希望他会把这个造成这个犹豫的苦难拿走？但是顾念我们的神是允许这些苦难临到我们，也许他会把它拿走，但是他也是要让我们尝试他的恩典，他要将恩典赐给我们，为了建造我们，塑造我们，建立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在经过什么试炼？你在经过什么样的苦难？你有什么样的忧虑？有什么在困扰你？你的神顾念你，他看到了你因为背着重担的劳累，他听到了你的悲伤哭泣，他知道你的心里的疼痛，他要让你谦卑下来，把一切忧虑卸给他。一切疼痛，一切重担都是要卸给他的。他是满有恩典的神，当你谦卑地依靠他的时候，他必亲自修补你的心，亲自坚固你，亲自赐力量给你，亲自建立你。他的恩典不只是拯救你，在他显现的时候将永恒的生命赐给你， 他的恩典也是现在可以赐力量给你，让我们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样同一个大能的手必叫我们升高，照着他的丰富的恩典。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这升高过程的高潮。在第五章第十节，彼得告诉他的读者，神是在基督里叫你们进入他永远荣耀的那一位。他提到了短暂的苦难，应该是做对比。也许你的苦难已经遭遇了，遭受了很长时间，但是不管多长，跟永远的荣耀是没法做比较，肯定是短暂的。这应该是给我们很多安慰的一个真理。我们最近有没有默想那永远永恒的荣耀？我们提到了好几次，但是我们又没有默想它。让我们彼此提醒，约翰在启示录描写那个荣耀的话语，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你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遭受的苦难确实是跟那个永恒的荣耀没法相比的。我们的神会与我们同在，我们会见他的面，世上最亲密的关系，最充满爱的关系，如果跟我们在永远的荣耀跟神的亲密的关系来相比，是无法比的。我们会一直到永远享受他，赞美他，享受他的喜乐和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寄居的人，但我们永远的家不是在这里，而是新天新地。我们即使是现在因为相信并且跟随基督耶稣，就会经过短暂的苦难，但是神毕竟把我们带到，必须把我们带到这个家，也就是新天新地，让我们跟他住在一起，一直到永远。彼得写这个书信给当时的基督徒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站立得住，一直到承受这个永远的家。弟兄姐妹，让我们谦卑地依靠他，这样到了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他必让我们进入永远的家。也许你觉得，哦，我犯了太多的罪，神怎么愿意接受我？亲爱的，基督徒都是可怜的罪人，我们都太软弱了。但三位一体的神是蛮有恩典的，天父已经拣选了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你的罪孽，圣灵已经让你成圣了，而且五章第十一节提醒我们，他是全能的神，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魔鬼能够阻止你进入他的荣耀。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谦卑地依靠他，这样到了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这是神真正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恩典上站立得住。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是顾念我们的，即使您大能的手会带领我们经历苦难，但是您是顾念我们的，当我们谦卑地依靠您， 你必定帮助我们，赐恩典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充满恩典的神。但我们谦卑地依靠您，您必赐恩典给我们，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建立我们。我们感谢您，因为您的全，您是全能的神。即使我们现在经过短暂的苦难，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谦卑地依靠您，您必定会让我们升高，进入您永远的荣耀。我们感谢您这几个月赐给我们机会能够听彼得前书的信息，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继续默想他，从而能够确信他是你的恩典，这个福音是你真正的恩典，并且能够站立得住，一直到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也就是我们寄居的人回家的那一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